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即将在6月12、13、14这三天，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所推出的2026新点子实验场城市会 CC 啦伊啦伊啦别离之歌。今天汉阳很荣幸邀请到三位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场音乐剧场的响宴。那陆续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一些音乐的片段哦。陈淑慧老师是作曲家为别离之歌写出了从7分钟的中提琴协奏曲，那我们发展成一个70分钟的音乐剧场哦。老师也来谈一谈，因为我看到在这次的演出，中提琴演奏家黄兴云老师也应邀参与，跟时间艺术工作室的5位音乐家共同演出。老师也来谈一谈这样的音乐发展跟在编制上您的构想。
好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即使在这个舞台上也是一个中提琴协奏曲，但是呢，不像是柴可夫斯基的那个中提琴弦曲，就是只是拉，就站在那边拉就好了。所以黄老师呢，他要做很多事情，他要在那走来走去啊，他有戏剧上的，他尤其要唱歌啊，尤其要跳舞啊。这个是我觉得是21世纪的中提琴协奏曲，不是只是站在那边拉而已。那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一开始的事是黄老师在家里练习这个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所以那不断的被打断，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说整个架构就是以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一个配器的想法，因为在最后面你会听到完整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也是片段了，但是比刚开始比较完整一点。那所以呢，这个弦乐四重奏，中提琴也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因为有金鱼呢，那这个 clarinet 是很模仿金鱼是很好的一个声音，尤其是低音的 clarinet 就是模仿金鱼的声音。那打击乐是一定要的，因为我打击乐可以把这个整个气氛啊勾出来，也可以融合在一起。所以是这是这种想法。
好，那在剧场里面就是由音乐家来呈现您的想法，所以我也想请振宇老师也来分享一下，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这些演奏家跟黄兴云老师的合作。
就是时间艺术工作室一直是一个编制很自由的乐团，就是我们小可以小到办独奏的活动，但是大也可以大到办20几个人的音乐会。那所以这一次是慧老师联系我的时候，我看了这个编制，我就会觉得他一定会非常的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只有2把小提琴加中提琴加大提琴，那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弦乐四重奏。对。但是马上加入一个单簧管的声音以后，而且是单簧管还会模仿这些金鱼的声音什么，它马上就会风貌整个就变了。对。然后再加上打击，所以我可以想象这整个节目应该会非常的精彩。对。风格会一直转换，然后还有导演。还有这些刚刚讲到的皮影戏，对，我觉得70分钟现在我想想可能都会太短。
对，我很幸运的跟一位叫 Doug Fitch 一个导演，然后他是跟纽约爱乐合作很多年的，然后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我一个歌剧叫做给女儿的话，那时候就开始合作了，之后我就跟他非常有默契，他可以把一个就是感觉上纯音乐的一个现场，他可以把它变得很活生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活泼的一个的剧场。那这个呢，我们音乐家当然我们音乐家是 我觉得是很多事情是很好的，但是要导演的事情还是交给人家比较专业的人这样子，因为他可以把一个音乐推到一个更高更不同的一个境界。我每次跟他合作我都觉得受到很多他的启发，说哇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很幸运。
嗯，是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实验性的音乐剧场的演出模式哦，不光只是音乐家坐在那儿的演奏啊。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皮影戏的加入，还有一些采风所录下来的声音哦，那所以就会有一位导演的产生，因为他要运筹帷幄整个演出的进行哦。那我比较好奇的是皮影戏偶的呈现，您刚刚提到了东华皮影剧团的合作，那他们是在现场演出皮影戏，还是透过一些影像的设计来呈现呢？
没有在现场，我们是用透过影像设计 的呈现，因为已经就是说很复杂了。如果一个有个东西是就是影像的话，是就比较固定嘛，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控制灯光啊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场的话，我觉得会比较不好容易控制，因为我们也有现场的音乐家，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样子。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刚开始跟东华皮影剧团联络的时候呢，他以为我要演这个《西游记》
，
我说我很喜欢《西游记》啊，但是我们这个是要讲一个中提琴的一个，还可以讲一个环境保存，或是我们跟这个珍惜我们的这些文化的，不是一个皮影戏。说我的戏偶是要中提琴家族，有祖父祖母，然后有这个就是还有这个金鱼，那他重新要做，重新做，我们就跟他提说这个给他画样子，然后我们来来回回这样，我们这样子大概做了100多个皮影戏哦，是。当然我们的导演他也自己会做，他也喜欢皮影，所以他有一些他做的，也有东华皮影剧团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新的想法。刚开始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那个中提琴的头啊是黄色的，然后那个就觉得很奇怪，可是他跟我们合作之后，他发现说哦对，是应该这样子，因为你要保存传统，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新的方式跟西方音乐跟不同的领域来讲现代的议题，现代的故事，这样子才能够让很多人去了解说我们皮影戏不是只留在16世纪或18世纪的那个样子。
嗯，确实皮影戏呢是台湾非常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哦。那过去如果我们有观赏皮影戏演出的经验的话，大概看到那些皮影戏哦，就是像老师说的西游记的一些经典人物哦。但是世慧老师刚刚说，因为这一次的演出，所以做了全新的一些皮影戏哦，那中提琴的家族就会跑出来，对吗？
是，
我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哦。是，那这个冠杰也来，请你来说一下，就是能够参与这次演出，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期待，而且你身兼数职哦，不光是演奏，还要操控一些机具。那你怎么去看这一部《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这部作品？
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我看完他的谱以及作曲家在最前页的解说，我心里的感觉是他在讲告别。虽然他跟文化有关，环境有关，他在讲从文化以及环境出发，可是他其实都在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课题是告别。
嗯，
那我的人生也还没有找到告别的定义是什么，那不如就留在场上让我去感受吧。
嗯，世慧老师，我们也从年轻时代的观点来让他们来谈一谈他们对您这部作品的一些想法、哦、你觉得呢？就是这样的分享，其实对您作为一个作品的制作者作曲家来讲，有一个年轻时代，不止他冠杰，还有其他的年轻时代共同参与演出，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种艺术传承的一个过程吧。
对，是没错，我这个年纪在讲告别是一个比较常想到的事情。
没错，
对，因为我父母也过世了，对吧，我们就有经历到这个告别的那个，或是很多事情 失败了，我做什么事情失败了，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一个是一种告别的样子。但是在年轻的，在家讲告别呢，好像有点早，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呢，我觉得很早就应该有这种想法，就说你这是告别。可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西西拉伊拉伊拉，他虽然在讲告别，可是不是悲伤的告别。我觉得这个我就是这个智慧，塞夏族的智慧，不是讲悲伤的告别，而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互相彼此尊重。今天你要回去回家了，一路走好，一安全。我们期待下次再见面 ，See you later。You know，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不好的，都是悲伤的。这些告别也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要珍重，会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那如果你不珍惜的话，他就真的会告别了。
是人生的百般滋味哦，都要自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体会哦。关于告别，当然因为不同年纪有不同的人生阅历的体验哦。那就像老师说的，告别不一定是悲伤，也许就是一个珍重跟祝福。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这一部音乐剧场。那也谢谢三位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以上美好的分享哦。再次跟听众朋友介绍，6月1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6月13星期六晚上7点半，以及6月14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陈时慧的作品将会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看到演后都还有座谈，这是特别安排的吗？
是的。说希望说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么多来龙去脉，这么多背景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跟观众分享这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来自观众的反馈哈。对于创作者来讲，这是很宝贵的。
是。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谢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做以上的分享。那在最后，因为老师，在你的作曲经验里面，你要经常将台湾的音乐元素放到你的创作里面，所以在这一部作品里面，你也是一样。您刚刚也提到了恒春民谣思想起，也是在这个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乐段，是吗？
对的，这个其实我跟星云老师合作已经10多年了。那这个我10几年前我替他写了一首中提琴协奏曲，就是以这个思想起的这个歌调去做的。那正好我觉得跟这一次的主题也很重要，就是所以思想起就放进来了，就是因为思想起以前美好的日子啊，思想起跟祖父母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我就把这个放进来。那其中有一段我就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别离之歌，不是真的别离，而是期待再相逢。谢谢三位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